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随着路加医生的叙述，进入路加福音，更深认识耶稣，确信我们所信的道。良友圣经学院凌晨牧师主讲路加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继续学习路加福音。今天呢，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第十二课，也就是说这个新课程呢到今天已经进行了一半。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在学习上是不是有什么困难不明白的呢，或者你有什么收获，我们都非常欢迎你呢可以和我们有回应，有一些分享交流的。那今天呢，我们会集中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经文，所以邀请你呢先把路加福音打开来，翻到第十一章。待会儿呢有一些经文我们可以一起读，比较长的经文呢你至少会有一些的印象的。有人说呢，这个颠倒是非黑白啊，不只是现代人的问题，其实在耶稣的时代呢早就有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将神的神迹奇事呢说成是撒旦的工作，不只是对神的一种侮辱不尊敬，其实也实在是说谎话。活在一个歪曲真理的世代，信徒我们一定要认定神的工作，而且更加的警醒，不住的祷告，靠主抵挡迷惑。那路加福音十一章呢，它的标题是主教训人的祷告。我们先来看第一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主导文。那么我们会花一点时间呢和马太福音的主导文来做一点点比较。当耶稣祷告停下来的时候呢，门徒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到四节，我来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和马太福音的主导文相比呢，路加的相对的比较短，比方在第二节只有说父啊，而马太福音却有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有些古卷圣经呢似乎在协调这两段的经文，把马太的加入路加，但是比较短的版本这里说父啊，好像似乎呢也得到早期古卷的支持。那同样更加的解释这种差异的起因，同样在同一节经文呢，路加用愿你的国降临，马太却用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所以呢有一些不同的读本呢也似乎加入了马太还有路加。那么无论是长版短版呢，其实简单的就是在作者取材的时候呢他们的用法。这也说明呢对观福音，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呢彼此之间它整体的意思是一致的。那也就是说父啊，愿你的名字是被尊敬，愿你的国来临。这里的尊敬和降临呢都是用的一个命令式的语气。 那么也就是是一个在下的向在上的一个祈求。也就是说呢，在祷告的一开始啊，我们不是为着自己向神求什么东西，而是先祈求神的国、神的义，把神当作第一优先，祷告的第一优先，也就是他的名字是被尊敬，还有他的国降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弟兄姐妹，这永远是我们祷告的优先顺序。另外呢，接着按着神所求的是生活的一个供应。马太用的词是给，今日赐给我们。这个给呢，在希腊文里是一个不定过去式。这个祈求神给的动作呢，是以一个整体来看。而路加福音呢，用的是给的是现在式。那你留意啊，马太是用的不定过去式，路加用的是现在式，也就是祈求神的给啊，是一个不断的，继续不断的，重点是求主供应生活所需用的，不论富贫，懂得每一天向主祈求，并且仰赖主持续不断的供应。那这个绝对不是一种贪心或者羞耻，而是认定一件事，我们生活的一切都是来自神，只不过是贫穷的人求得更迫切，而富有的人呢，或许因为生活没有什么不足，就会缺少了向神祈求的那种心。其实弟兄姐妹，这也说明一件事啊，我们人常常需要在神面前反省自己，反省自己我们的生命的源头和供应是谁。生命中间没有所谓的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我们能够用一颗感恩的心，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感恩。无论我们贫穷、缺乏、富裕，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那么第三样是向神求赦免，第四节的经文这里说呢，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那马太福音是用欠债这个字眼，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路加明确的是指呢，求主赦免的是罪，原因是我们自己也需要赦免别人欠我们的债，也就是别人得罪我们的地方。人的罪会得到神的赦免，我们都知道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人做什么可以去赚得的。只是呢，我们已经经历过神赦免的人，那如果我们不肯饶恕人，可能一点就是我们未必真正明白什么是恩典，甚至也有可能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主，而结局是我们可能得不到神的赦免，甚至呢，还会有审判在等待着我们。那么，所以当我们在向神求赦免以先呢，弟兄姐妹，有一点，我们需要先原谅、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耶稣说得很清楚，我们若不从心里饶恕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天父必定不饶恕我们。那么，同样第四样在第四节也提到，就是试探的问题。那救我们脱离凶恶，路加福音这里提醒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么有古卷呢，也把马太加入在路加，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古卷的支持，一种说法，有一些的解释是比较长比较短。我再说，这是马太路加取材的内容呢，文字的用法。但是有一点要强调，主导文在马太和路加呢，一些些的不同，可能是耶稣在超过一个场合有类似的教导，虽然我们无从知道，那么是不是另外有一个场合？但是既然这两个主导文的重点这么相似，那么他们的场合啊，或者不同的地点呢，其实这一些呢，就显得是微不足道的。那到底是神还是那个恶者撒旦让人经历试探呢？那雅各书给我们答案，那神是不会试探人的。 啊，神会试验人，但是神不会试探人。雅各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指出啊，神是不会试探人的。人被试探呢，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的私欲，有的时候是在神的全能下容许撒旦的攻击，有的时候可能两者都有。好像夏娃一样，他听了撒旦的话，扭曲了神的心意，他也想像神一样有智慧能分别善恶，结果呢就中了撒旦的诡计，那取了神禁止他们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么也和亚当一起吃了。所以人呢，如果经历试探，首先要反省的是，是不是自己的野心或者私欲导致的？那我们需要及时的悔改，迷途知返。那如果经历的试探不是人的因素，纯粹是撒旦的工作，那我们真的就要求主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但一切的试探，如果没有主的允许，绝对不会发生在信徒的生命里面。就好像约伯一样，他面对的苦难、撒旦的攻击，发生的一定会有出路。弟兄姐妹，神一定在我们遭遇各样的试探的时候，给我们一条出路。当然，没有人喜欢经历这些试探，或者是一些苦难。所以，我们真的要向主求啊，不要领我们在生命任何时刻进入那个试探的里面。那接着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那接下来耶稣就讲的这个比喻，那因为我的朋友有朋友来找我，而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款待他，而那个人在屋里回答说，不要烦我，我的门已经关了，而我的孩子已经在床上了，我不能够起来给你任何东西。那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五到八节的经文，这个比喻很有意思。耶稣说，我告诉你，虽然他不会因他是他的朋友而起来给他任何的东西，但他会因为他不断的问，不断的求问，而起来满足他的需要。那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八节的经文，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所以接着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这个比喻很明显的是指的祷告。那这是一个有寓意的一个比喻，虽然解释呢比较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在故事的结尾，耶稣给这个比喻自己的评语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比喻的提示啊，了解这个比喻的提示。那由于路加将这个比喻呢是夹在这个主导文和另外一个祷告有关的这个经文，在第九到十三节这段经文里面呢，那这个比喻就和祷告是有关的。留意啊，这个比喻是路加福音独有的，所以呢很难透过马太或马可福音呢对这个比喻有多一点的了解。那事实上呢，马太把这个主导文和这个另一段有关路加相仿的祷告经文是分开来放。那至于马太还是路加的次序比较准确呢？这个很难考究，原因是同一个主题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场合讲了很多次。事实上呢，耶稣所说的或者说他所做的呢，有的时候真的很难详细的在福音书都记载下来。那这个比喻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午夜来紧急求助的朋友，因为他需要问有人借三个面包，因为他有一个朋友来到他那里，刚好他没有食物来招呼他。从常理来说呢，这似乎是很合理的，但故事的转变 在友人的回答，为了使这个朋友不再骚扰他，所以呢，他就用说这个全家正在睡觉作为一个理由，拒绝任何的帮助。那么新约呢，在这个路加福音的注释里边呢，有一些的学者他们就认为呢，这几节的经文呢，实在是一句，而且是一句反问词，也就是说，你们谁啊，就会期待一个没有人会这样做，这样的一种的回答，一种反问句，也就是说，没有人会像这个朋友这样回答的，来拒绝别人深夜急切的要求。也就是说，好像今天有人来找你帮忙，你不会说啊，因为我已经睡觉了，我在床上了，所以我帮不到你。我想这样的答案呢，是很难让人理解和接受的。但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呢，是把朋友的回答变成一种所谓的反问句，他目的只是期望的一个正面的答案，也就是说，这个朋友一定会应允朋友的要求，供应他这个紧急的需要。但耶稣强调的是，这个友人呢，不是因为他们是朋友而起床供应他，而是因为这个朋友呢，好像不厌其烦的，甚至不怕羞耻的问。这里呢，不怕羞耻啊，可以解释成对别人的需要不敏感，或者说不怕羞耻，或者做出一个漠视的一种方式。这种不怕羞耻的行为呢，可以是负面的，是指这个朋友在不合适的时间骚扰着正在睡觉的人，或者说正面的，是指这个朋友呢，为着面子的缘故，怕拒绝朋友而会被指责为不怕羞耻的行为，所以呢，供应朋友的需要。那到底是谁不怕羞耻呢？那新约解经家呢，他就认为这里不怕羞耻在经文里呢，是一个负面的用法，应该是指那个在屋外要求面包讨帮助的人那种所谓粗鲁的行为，吵人不得休息，不得安眠。那事实上呢，这个故事的主角呢，不单只是求助要面包的朋友，他无论借口是多么的合理，如果按照经文的情理来判断，任何人都会觉得羞耻或不合社会习俗的，应该是那个半夜吵醒朋友要面包的人。那也因为这个比喻是和祷告有关，那么就和有所求的人有关，所以这里呢，不怕羞耻啊，这里应该是指这个求帮助朋友的人给面包的这个朋友，而不是那个怎么给或回答的那个人。那新约的解经学者认为呢，也强调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个字呢可以解释做一个持续，也就是说这个比喻的故事不适合横切祷告有关。那么其中一个可能是读者把这个比喻和另一个在路加福音18章关于祷告的比喻放在一起，那个比喻是讲到横切祷告，而这个比喻却不是的。那这个寓意虽然没有清楚地表达比喻的意思，但是既然是和祷告有关，那么在耶稣的结尾的评语呢，却提供了一些提示，就是这个比喻是有关在祷告里怎么去求。那有一点呢，要再强调的是，比喻里呢，不是所有的东西或人物都有隐身的意义，所以呢，千万不要过度的解释。这个比喻呢，既是有关怎么样在祷告里祈求，那耶稣在这里要教导人，祷告的时候呢，要不怕害羞，大胆的向神求。我相信从这样的一个总结呢，我们就了解这个比喻。那耶稣接着说什么呢？耶稣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的你们就会找到，叩门的就会给你们开门。因为每一个人祈求，他就会得到，他就会寻找，他叩门呢，就会给他开门。耶稣甚至说呢，有哪一个父亲在儿子求鱼的时候会给他蛇而不是鱼呢？或者说儿子求鸡蛋会给他蝎子呢？这样你们尚且不好，天父岂不把好东西，也就是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那这是在路加福音11章 第九到十三节的经文呢？那既然祷告，弟兄姐妹说的祷告要不怕害羞的大胆的向神求，那这样祷告会有什么结果呢？那耶稣给了三个正面的肯定：祈求就会给你们，寻找就会找到，叩门就会给你们开门。在马太福音那里，这节经文呢，原来的时态啊，祈求、寻找、叩门，都是用一个现在时态，也就是继续的祈求、继续的寻找、继续的叩门。那这不单单只是对门徒说啊，其实这也是对所有的人说的。所以第十节，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节，这里经文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也就是说，只要有人肯向神求，神是一定会回应的。人不向神祈求，往往不是因为感觉生活没有什么需要，就是以为祷告的权利是属于那种非常属灵的人。比方说，谁的祷告比较灵验呢？啊，牧师啊，或者一些教会的领袖呢，甚至是耶稣的门徒。但是在这里，耶稣说的是每一个人，只要愿意这样的去寻求神，神一定会正面的回应这个人的祷告。那没有信主的人是不是会这样祷告呢？事实上，耶稣的这番话呢，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呢，你也可以找到。刚才我说了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而听到的人有信了的，当然也有不信的。那不信的人当然可以向神祷告，至于神会怎么样回应，并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但相信一定会是正面的。那如果有不信主的人对神有这样的信心，那神也一定会按着他的时间来引领这个人认识主，好像罗马的百夫长一样。那有一点要强调的是，天父不是有求必应，好像世人拜偶像一样。因为人所求的，如果是出于一种不纯正的动机，神自然不会应允我们。所以人呢，我们只管去向神祈求，但神会有他的带领。那另外，耶稣用了两个有关那个父亲这样的一个反问，有哪个父亲？这是一种反问的语句。那马太福音呢，是求面包给石头，求鱼给蛇。那耶稣所期望的回答是，没有任何一个父亲会在儿子有所求的时候给儿子相反的，甚至一些伤害性的东西。而接着耶稣用了一个类推的手法，将地上这种邪恶的父亲和天父做一个对比。耶稣说啊，既然这个恶人都会给儿子好东西，那天父当然会赐下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那在马太呢，只是说好东西，在路加的这个好东西就把它收窄了，这个范围是指圣灵。也就是说，神心目中的好礼物是什么呢？是赐圣灵给求他的人。所以也有圣经的解释是这样，他说呢，神为什么赐圣灵给求他的人呢？神既然能够赐圣灵给人做最好的礼物，他还会有保留什么呢？而不赐给有需要的人呢？如果神乐意把圣灵最好的东西都给了人，那弟兄姐妹，今天神还有什么不肯给我们的呢？这是我们祷告中最大的祝福和恩典，是不是？那么接着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一章十四到五十四节，这是一个耶稣面对的一个挑战了。那当耶稣为一个哑巴赶了鬼以后，这个哑巴开始能够说话，群众中有赞叹的，那当然也有从耶路撒冷来的文士说耶稣因为被鬼附，而法利赛人则说呢，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的，甚至有人要求耶稣啊重新展示一个神迹来做测试。但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说了这个比喻。耶稣说什么呢？任何国家如果内部分裂，一定会灭亡；若是家庭，必定会倒下。如果撒旦自己也分裂，他的国还会存在吗？耶稣说，你们说如果我靠着撒旦赶鬼， 那么，那你们人又是靠着谁来赶鬼呢？那他会在你们中间成为你们的审判官。如果我靠着神的灵赶鬼，那神的国已经来到你们中间。耶稣讲到一个比喻，说一个壮士呢，全副武装的来保护自己的家园，他所拥有的平安无事。但是当一个比他更强大的人来战胜他的时候，就会取他用的来刺猬，来甚至把赃物给分了。那任何人如果不是与我一起的，就是与我敌对的，任何人若不是与我一起聚集的，就会分离。那耶稣甚至责备他们亵渎圣灵的罪呢，将永不得赦免。那将神儿子赶鬼的作为说成是靠鬼王，不单单是亵渎，同样也是是非黑白的一个颠倒，硬是要指鹿为马。因为他们把神儿子和圣灵的工作说成了是耶稣被鬼附靠着邪灵才能够成就的。所以耶稣用了三个比喻，一方面指出他们的错误，另一方面呢，也纠正他们对属灵事情的误解。那么首先两个比喻呢，很类似的一个隐喻，内部分裂的国或者内乱的家，结果呢只有自己灭亡。这两个情景如果套用在撒旦的身上呢，撒旦内部分裂，自己驱赶自己的同类，撒旦的国一定不能够站立得住的。那如果耶稣是靠着神的灵赶鬼，那么神的国其实已经到他们中间了。虽然有些人看神的国是在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才来到，但是其实我们了解新约的解经家一直认为，当耶稣来临的时候，其实神的国已经来了，今天他仍然呼召人进入他的国度。那耶稣接着在讲的第三个比喻是关于一个强壮的勇士啊，被比他更强的人战胜，结果是强壮被制服，武装被夺去，家中一切被瓜分。而这个比喻没有明显的解释，但既然整段都是环绕着赶鬼的议题，那么被赶的或者是被制服的这个强人呢，自然指的就是撒旦魔鬼了。那耶稣看为有福的不只是爱听智慧言语的，而是那些听到又行道的人。那他也强调，除了像约拿的作为以外呢，人子不会再给其他的神迹了，因为人子就是审判世人和不信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呢，我们在看耶稣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认识神。好，今天路加福音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下一堂课我们继续学习。耶稣